谈天说地，百无禁忌，
笑点超低，造梗机器
CV 先言，
汤有液，邀你干了这碗神仙汤，
开喝。
对呀、啊，
不是，这个东西在国企也是普遍存在的，就是那种相对晋升不是很容易的，也会出现大量的画饼。
国企是国企，你知道吧？
嗯，国企是另一码事儿了，是吧？
国企
你要晋升啊，你还真不能靠画饼，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什么酒局啊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前面我没听到啊，我刚刚过来
啊。
但我告诉你，我还就有一朋友特别好的啊，或者说是
你们俩先有一个人先停一下。
他说，你说，
国企的时候不一定升职靠能力，他靠的是年头、资历、背景，还有资源，
也是靠能力，也是靠能力，
也有一部分，
也
有一部分
靠能力，对。
这个要看情况，就是假如说，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我做的客户很多也是央企。我之前我跟梁头楼的某一家的一个北京总部那边朋友聊，他们要升职的话，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他的科员想升科长，那么他需要熬年头，然后等把他在前面这些人都熬走之后，他才能升。
因为都是有编制的嘛，都是有编的。你这个地方一共就这么多编，走一个啊，你前面你要提一个正科啊，你前面那个正科走了，他高升了，空出一个正科的编，你才能上。
对，然后副科升正科，然后各种的，然后比他年限早的进公司的早的这些老的科员会比他会有概率先升。
对，是这样。
这个。国企正好我一亲戚吧，就算亲戚了。那央企啊，你说的那个，首先他熬年头、熬资历，这是必须的。但是熬年头、熬资历的人多着呢。
对，
为什么提你不提别人啊？这个中间要靠你别的能力了。
对，
比如说就说酒局。啊，曾经我那亲戚那喝酒陪酒喝到出血啊，
啊，
对吧？
正常，挺正常的。
哎，这个你在国企你是逃不掉的，因为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到时候有位置出来了，是提我还是提他，对吧？就很
简单，前提是我们两个资历一样，对吧？我们两个资历一样，提我还是提他，
提谁，对吧？就算我业务能力出色，那领导也要愿意提你啊。所以说他是既靠熬资历，又靠这种类似于陪酒之类的啊，那很辛苦的，但是见效非常迅速。可以说他现在达到的高度，一般人，他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啊，先要强调他没有背景，他出生于一个很小的地方的很穷的农民家庭，完全是靠个人拼搏。首先他业务能力很强，
对，业务能力强
是
第一位的，
对，
第一位
业务能力很强，其次他就是靠这种跟上面搞好关系吧，
情商高，对，
情商高，对，情商高。
用高情商的话来说，就是他情商高。
哎，对，付出了相当多，可以说有那么几年时间，他基本上是没有休假的，因为他所有的假期都用在为人民服务中。啊，这个，
挺好。
哎，对，然后他成功了，确实成功了。
这个，咱们再聊回咱们这主题，你看你们俩刚才都说了。聊回主题，这主题有两部分啊，一是画饼，二是卷不动，就是咱们要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说。刚才咱们一直在聊画饼，就是说，我也是说了我的观点，就是因为零零后面对着这么多网上的一些关于画饼的一些解析，他们知道什么画是对他们来说是画饼，就是空头支票，知道什么样的是刚才索利说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他通过努力他能够到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即便是通过努力和付出也完成不了，也达到不了这种所谓的空头支票，也就是这种凭空的大饼。然后咱们说这个卷内卷，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80后这帮人是没有内卷这个词儿的。这个词儿我感觉是不是从90后开始有的这么一个词儿，是一个新型的词儿，就是像它是给我的感觉，它是基于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造成的内耗型的恶性竞争状态。这是我对内卷的理解。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对了啊，包括现在各行各业，包括现在的一些孩子呀，从小学就开始就是互相投入很大的精力在与身边的人去竞争的这种状态，包括现在的职场竞争啊，因为现在也是后疫情时期，本身现在就业形势也不好，工作岗位呢相对来说比以前也要差，整个大的经济环境受疫情影响呢也不是特别好，特别乐观，工作职位呢也少，大家在竞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压力很大。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听说京东又在裁员了，就很多大厂也面临着裁员，然后呢给我的感觉现在就是你不是个985211的，没有个三五年的工作经验，你就甭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大厂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感觉还是卷是事实存在的，就是内卷这个事儿是事实存在的。
这个裁员不能说是卷吧。
裁员首先一点是公司的战略和业务调整不等于卷，它可能是组织架构调整、战略调整，这个跟卷没有多大关系。
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留在这个大厂不被裁员，就需要卷起来，就是你要比同样的岗位的人表现得更优秀，你才能不被裁下去。我想说的是
这个要看情况，首先一点看你是否，你可能会卷，但是会卷的人不等于会工作。那么我们在裁员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梳理岗位，哪些岗位呢是我们基于公司现在的战略情况可以保留的，哪些的岗位和人员是我们要裁的，就是说白了它不太适合于目前公司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嘛，当然你的能力越强呢，可能的留下概率越大，但是卷的人不等于会工作，有些的人是假的卷。就我做 HR 那段时间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而不是真的有工作内容在加班。
就是工作效率故意降低工作效率，然后
对
营造出那种加班的状态，对吧？
对对，然后再营造一种卷的氛围，让别人看，让别人激励，就是让别人看起来就是你看他那啥的，我也但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在工作。
那就是作秀呀，
的人就是作秀。
这卷也分各种手段，我的天。卷也是不是学问是吧？
卷不等于是真的卷，所以说我觉得要看情况吧。另外的话，裁员这个东西，那么假如说你的能力很强，但是你的岗位目前我们公司不需要，我们业务架构组织架构调整了，不需要你了，那这个东西你也可能会被裁。另外裁员的话，我们像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比如我先会梳理各个岗位，梳理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架构，然后，有些岗位大概裁多少人？那么，比如说这个一个程序员的岗位要裁，比如说裁十个人，我原有的基本上是40个人，我裁十个人的话，那么我会首先一点，如果是能力或者是实在不行的，那么我可能会放在裁名单当中。另外的话，假如说这个人有老有小，上老下老，他能力还可以。然后那么我可能不会把它放在裁员名单的，我是有概率的，我可能优先会裁一些在外面比较好工作好找到工作的人，
哦，
或者他的家庭经济情况，
能力强反倒是被裁的一个主要因素了，变成是吧？
不是这个要看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像我们之前，我之前在甲方的那半年，我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个集团裁员98%，
我的天，还有人吗？
整个就砍掉了，就留几个人砍掉了。那么裁员的时候呢，我肯定留下的2%当中，我肯定要考虑，首先能力强是方面，如果能力强的话，那么还是多的话，那我可能优先会选择这个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情况会比较这个差一点的，那我可能
这样的，我这样的能力也不是很突出的这帮人，先把我们这帮人留下。
他们能力很突出，但是同样的话，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那我肯定会酌情考虑酌情照顾。
完了，那我还不在照顾范围，我能力还不突出，我就腰椎间盘突出。
所以说这个真的看情况，每家公司可能情况
不一样，不一样。开玩笑，开玩笑。那咱接着聊啊，就是说，卷是其实现在目前的一个常态。我感觉这个东西也跟什么，也跟这个咱们确实这个人口基数大有关系。
对，
很多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厂招聘，人家就真的是985、211，你才有这个进去的门槛。那你想想，那有几个人能达到985、211这个程度？咱们说现在从中考开始就50%分流了，就是已经有一半的人进不去这个高中的这个大门了，就被分流到一些技校或者是一些职高啊、职专的这些状态中去。然后你参加高考，又有很多的人考不到这种985、211的这个院校里，凤毛麟角吧。985、211这帮人，那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是不是？那你说？那剩下的这帮人呢，大多数的普通人呢，就被迫的参与到了这种卷的这种过程里边去，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的身边人都比你优秀。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真的一个名校也好出来的会比一个二本出来的同样是一个从来都没接触过的工作能差多少吗？我感觉除非是、
可能有点差。可能有点差、
至少
学习能力上有点差。
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对专业的了解，那么肯定会有。我不怕，我没有说这个就非985、211双非的学生他不好。他们在我们看来，因为企业在招聘当中他有人力成本的，那么双非的院校或者是三本的院校等等的大专院校也有好的有。但是我们却不会去读小概率事件，我们会认为985、211的学校或者是 QS 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那么他的学生的那么就比如说这个学习能力啊、逻辑思维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啊，包括各种的分辨事物的能力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专业能力啊，他的好的概率要比双非的或者不好的院校的要他的人才的概率要多。
所以说嘛，那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是咱们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能考到985、211这些院校里去，这样的话呢你才会能够以更好的一个面貌去在招聘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你说还是卷嘛，那就从求职的卷 你就返回到了高考的卷。
高考的卷这第一步，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你985、211也罢，它其实只是一个敲门砖，对于职业生涯来讲可能它第一步的敲门砖比较好一点，那可能它的起步一下子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会起步好一点。但是一旦进了这个平台以后，那么这个文凭基本是忽略不计了，他靠的是你
个人能力了，
对，个人能力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也那个985、211，他只是让你能够进这个平台而已。
这个要看情况吧，要看行业。那么有些行业即使他社招，他也会看你的院校，比如金融行业，比如说法律行业。那么我们看的是你的校友资源。
对对对。
国有很多头部的大厂他也会社招，也会看你院校，这个要看情况。
而且现在普遍的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就不看你研究生和你的博士是哪儿 MBA 是哪儿上的，就专门看你本科是
看本科
是哪儿统招，而且是统招，必须要求是统招全日制本科是哪儿毕业的。
这个也看情况，假如说你是博士的话那可能会忽略一点，假如说你是硕士的话那我可能本硕院校我都会看，但是本科侧重项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你要博士的话，那你要博士又是很好的院校，那就无所谓了，博士是博士。
对，博士因为相对来说在某一领域是属于那种比较尖尖的， 在当前这一领域应该是拿得出手的，对吧？
对，博士毕竟还算是少的。
对，博士还是少的。哎，你们那儿哪天给我弄几个博士来？我要做几个，我要做几个那什么科技类话题。
毕竟我还是现在我也没设，你采访我就行。我毕竟我现在我也没认证，对吧？我也不想让我同事知道，要看尴尬死
了。行，那我采访你吧。嗯，采访硕士也行啊。哎，硕士在我这儿就勉为其难吧。本来我是采访博士的，
算了，打住，行不行？
完了，伤人了，我的天！
我跟你讲，能读博士的很多，但是博士毕业的很少，很难。
嗯，对。哎呀，卷起来了！我的天，我的直播间嘉宾都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卷起来了。
没事啊，索雷，卷不着你啊，你永远是我这边的特邀嘉宾啊，金牌嘉宾。
没有，我同样也得卷。
我的天，哎呀，婉拒了，我的被婉拒了。
你得要法师也卷呢。
啊，我21号吧，21号做一期法律相关的。
你要做啥法律？
不知道呢，我21期找周六人多的时候啊，这现在正在构思呢。法师，你给我点意见吧，你擅长哪边？咱们做一期啊，真的做一期普法。
他擅长飞速。
我擅长的飞速跟法律的话没大关系。
你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咱们来一个普法的，行不行？跟热点有关系的，比如说这最近有什么热点没有？跟法律相关的热点，咱弄一期，话题度高一点的，顺便就普了法了，也帮你拉拉人气啊。
哎，谭老爷，那个你会不会是那个婚姻法？这个 MC 里参加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跟女性关系特别大。
婚姻法能聊什么呀？咱们呢聊财产分割呀。
婚姻法能聊出点。
你就帮着女的骂男的，这房间就爆满。
我有必要吗？我的天，我
聊彩礼吗？
王老师啊，我在这儿强调一下，我的直播间绝对不会为了取悦某些人而做那些话题，我就不是一个会愿意取悦别人的人。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话题，然后每个来上面发言的嘉宾，我对他们都是善意的友好的。我也希望上我麦的嘉宾对我也是善意的友好的，这就是我的直播间的基调。所以说我也不会为了人气去炒一些热度，不会弄那些东西。我感觉婚姻法可以聊，但是你可以聊什么？可以聊这个婚前财产公证这些东西，就是你如果说要给一个建议的话，给一些未婚的一些人一些婚前财产公证相关的一些建议，这个我觉得可以聊。但是你要说做别的，
我怕我说了会被男的骂。
什么情况？
法师跟我的嘴都堵，你知道吗？
行，你们，我喜欢你们这种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的，这都没问题。在我这儿，我觉得都没问题。那你能一针见血的给他们指出一些问题不好吗？少走多少弯路啊？为什么不能说实话？我喜欢说实话的人呢。
很简单，都要彩礼呗。彩礼它，因为彩礼它是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不管是彩礼还是嫁妆，对吧？这话一出，多少男的得骂我。
多少人因为你这句话结不了婚了都。是不是？人本来觉得10万块钱能搞定，你夸给人提高2个档次哈，没有50万下不来了。
对啊。
对，太招人恨了啊！我恨你。哎呀，不过现在这个结婚成本确实高了，这个本身也是，你看目前00后面对着多少问题，你说，在90后也面临这个问题，就基本上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了北上广深一套房，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哎呀，我的天，然后结婚的彩礼，啊，又买不起房，结婚还需要彩礼，然后。同样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结婚以后，然后还得承受对方跟自己一样的不成熟，情绪价值这方面还不一定能获得，所以说才会出现深圳女孩，是吧？那我自己过好了就行了，我就把自己的职场弄得风生水起，然后适龄了以后去哪儿搞一个孩子出来，是吧？然后就完成我这个辉煌而灿烂的一生。哎呀，我的天哪！这最近在 MC 聊的我呀，各种各 各种思维都灌到我的脑子里，我感觉哎真的是。
就有的时候
这挺好的呀，
所以听听就好了，有些东西可以聊，就是你不要太较真儿，在这上面有些人说话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也不是不负责任，他说的其实也是，你看我也搜过，就在百度上也搜过深圳女孩这个事儿，真的是现在很多职场女性，尤其是一些职场的一些高精尖女性，就是选择不结婚，就是他们认为结婚他看不到对自己的一个正向收益，很可怕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嗯，这深圳女孩我还不知道，但是就上海这边这种人很多呀，不是一个两个。
二五六。
怎么说呢，其实我聊过几个嘛，他们其实都想嫁的，但是只不过没有碰到合适的。
对啊，
他也碰
不
着合适的呀，
就
他不可能能碰着合适的呀，你想想。那怎么可能呢？
我身边很多的女孩子都是也都有结婚的打算，但就是，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他不可能啊！他怎么
没有合
适
的就不结呀？干嘛一定要结呢？
嗯，所以不等于他们不结，只是没遇到合适的人，或者没遇到想嫁的人。
嗯，这个太难了，这真的是太难了。嗯。
再说现在这种形式，适合结婚吗？
嗯，
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式，结婚万一要买个房贷个款的话，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那就。
反正这年头该结婚的不敢结是吧，该离婚的不敢离，就是这种。
但是呢，话有说过来哈，
然后莫名其妙还生了二胎。
啊，莫名其妙，我的天，那是
因为疫情关着然后生了二胎。
那都是无脑行为。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现在有房有车的女的，年轻的，反正我是年纪大了，年轻人他不结婚就不结婚呀，我觉得也很正常，干嘛平白无故的要给自己的生活加上变数啊。
所以说这个咱们说回咱们今天这个专题，就零零后他们因为掌握了太多咱们以前没有掌八零后九零后没有掌握到的信息，看透了太多社会上的乱象，所以说他们的思维模式一定是跟着八零后九零后这帮人是不一样的。咱们不说，咱们也不是说他们不努力，也不是说他们躺平，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他们的追求跟八零后九零后的人不一样了。
对，更自我一点。
对，他也更能什么，更能体现自己的那种核心价值，就是我不是在为了别人而生活，我是为了让我自己舒心，让我自己快乐而去生活。啊，我父母不需要我养，我父母都是七零后，对吧？零零后的父母大概率都是七零后，本身身体现在也挺健康，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生活负担，啊，本身自己也都有收入，因为七零后这帮人基本上都是有养老保险的，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养老规划，也都存钱买了房子了，也不需要零零后这帮人去替他们操心。八零后这帮人不一样啊，八零后甚至有很多人的父母是没有社保的，真的是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的，是很普遍的。
那就比较惨嘛，
就是很普遍的状态，真的是，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农村合作医疗，这是最近几年才有什么农村合作医疗啊，以前根本就是没有的。但现在零零后他们的这些父母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整个咱们国家的这种养老体系现在还是比较稳定，咱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就是比较稳定目前。然后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家长们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房子，有可能也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些彩礼。刚才法师说的可能达不到法师要求的那个级别啊，但是家长肯定是考虑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长是七零后，七零后的人已经看到了目前彩礼的年年上涨，确实也是为他们准备了。他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零零后这帮人那是无可厚非的。那你八零后你知道什么呀？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房价涨成这样，我毕了业，我砸锅卖铁我也买房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咔嚓一下子这个房价就突然间就起来了，我的天！而且你八零后这帮人当时都是什么？就是我父母。我拿我个人来说，我父母当时我在北京上的学，当时我也想留在北京，但是我父母的那种观念就是还是回家，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然后找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国企的工作， 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那个5060那帮人就是稳定嘛，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嘛。那当时给我给很多80后的孩子教育的灌输的也是这套，就是说哎，追求稳定，可能说挣的不多，但是呢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状态，然后很多人都选择了回家，回到一个三线城市，然后参加到一个父母曾经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中去啊，追求那种稳定，追求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种状态。我感觉90后也会有这种，但是就会很少了，就是90后就是考公务员的要比80后那些人要积极，就是从我目前就是身边的人来看，就是我们80后这帮人当时就是很少有这种削尖脑袋去考这公务员的，但是90后很普遍，就是考公务员，然后每年还都在增加，但是感觉现在00后这批人公务员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都
就其实公务员的话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就虽然说每年考的人在增加，但是从今年开始我的预感上海这边会减少，绝对的。
对啊，
然后另外的话你要看毕业生人数的，虽然是有在增加，但是毕业生人数也在增加，所以总体是没变的。
哎呀，怎么说呀，而包括现在的整个的创业形势也不好，你看90后这帮人其实是创业的一代啊，就是很多90后的人他去选择去创业，就是他有的人甚至都没就过业就开始去创业了，就是80后这帮人就相对来说创业还是比较少的，90后这帮人就是创业，到了00后现在创业形势也不好了，现在处于一种后创业时期，就是他们感觉他们真的是挺惨的，就是00后这帮人确实挺惨的，他们面临的就只剩下卷了。我真的对
他们可能穷的只剩下钱了，
挺同情的，对他们挺同情的，真的都感觉他们就是真的是挺卷的。
我挺羡慕他们的，起码生长环境比我小时候好太多了。
对，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嗯，因为你80后90后这帮人他的父母那批人是60-70后那批人、
嗯、对
啊、那批人其实就咱们说70也是那种70前，对吧，70前就刚70那帮人、他们的思想还思维模式还是相对很保守的那种状态，就是他们可能经历过改革开放，但是很少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吃到了红利，他们是
那时候胆大的也不多，那时候要下海、也需要很大勇气的。
对，但是咱们前面这帮人就是70后这帮人，咱们现在这么看这帮人是挺能折腾的一帮人，真的普遍来说眼界也好啊，还有对这个市场的一些把握啊，就是很多你看咱们这种资深的炒股的人都是70后，就他们对那种大势的一些把握感觉都是
挺靠谱的。但是咱国内这个第一批搞金融的人到现在反正都进去了。
那你甭管人进去不进去，人家是挣着钱了，就是70后这帮人，真的。
对，
搞房地产的搞金融的就是70后这帮人，你看吧，都是这帮人，就这帮人其实积攒了很多的财富，然后他们正是00后这帮人的爹妈。
对，70后不是是00后啊，对，是00后的爹妈。对，也有95后的爹妈，也有70
后这帮人吃到了很多的红利。
我爸妈就是70后。
对啊，
是不是啊，九几年的都是70后的呀、爸妈都是70后。
改革开放的红利他们吃到了，对吧，然后股市的红利吃到了，楼市的红利他们也吃到了。真的他们吃到了很多波的红利。因为他们比80后那帮人要思想成熟很多。啊，法师。
拆迁的红利啊。
有啊，对啊，拆迁的红利也有啊。
拆迁的红利，
对啊，70后这帮人也吃到了啊。80后有什么红利啊，我的天，没有啊，
没有了，都没有了
啊。拆迁这波红利也不是80后的呀，对不对？80后哪
有
自己，
他有互联网的红利啊。
对啊，他信，我刚才不说了吗，
这个是不是稳赚的呀。
对，你以前咱们说以前80后90后90后还好，80后知道什么叫网红啊，我的天，网红能挣钱吗？有，我们有初代网红， 是吧？那谁，那个叫凤姐儿，是吧？初代网红，是吧？芙蓉姐姐，那不都初代网红吗？那阵哪知道能挣钱？我的天，挣这么多的钱，零零后就知道。这零零后有多少人从毕业开始就蹲 B 站，在 B 站做成百大，挣着钱了，在抖音变成网红，挣着钱了。就像刚才法师说的，零零后还吃到了互联网的红利呢。九零后也吃到了，九零后那阵是抖音刚开始的时候，九零后这帮人吃到抖音的红利，零零后这帮人吃到了 B 站的红利，八零后这帮人有什么呀？我的天，只能
一无所有。
对，我有房贷，
对，
也不算一无所有吧，就有压力。嗯，
我们有房贷，有房贷不算一无所有，
压力，
嗯，挺惨的。
但是你们也赚到了房子，
但我们这个跟七零后能比吗？
不能比，对，跟七零后
比不了，
比不了，
比不了。
七零后便宜，
但是你们的房子还是升值了，
就不要想这些事儿、
压力太大了。
哎呀，所以说嘛，现在就每一个时代，其实还是有它一个时代的必然性。我感觉，反正目前来说，我作为一个八零后，也赶上了非典。这也赶上了这什么？
还赶上了，
赶了新冠啊！
新冠
什么事我都赶上了。
我们非典的时候正好是高考那时候。
我自己是独生子女，让我生二胎，让我生三胎，是不是？
那你有二胎吗？
我是我们家两个人，我是有老二的、
我就想问你，你这种你们生二胎的都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吃了独生子女的苦，所以说自己。但凡说勒紧裤腰带能挺过去，还是想孩子有个伴儿，就这么个状态。
哦，那我是想的独生子女的福。
对，独生子女也有好的地方，对吧？因为分配的资源相对比较集中，对吧？这也有好的地方。但是呢，大多数这个独生子女就是在分享啊，还有陪伴这一块呢，都是有缺失的。说还是想让孩子从小能有个伴儿吧。哎，股票哥上来了。股票哥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了。股票哥你好。
Hello， 我刚才听你们说二胎什么东西
啊？对，闲聊局就是聊了。本来今天是要聊什么？聊那个零零后，零零后现在目前的工作态度、工作现状，然后引申了一下，引申到这个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所背负的、承担的不同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就聊到这个二胎的事儿了。八零后这个自己是独生子女，还被国家倡导生二胎这个事儿。
八零后是苦逼的一代。
哎呀，吐槽来了哈，听听股票哥的吐槽。股票哥也是八零后吗？我感觉你是七零后吧。
我是七零后，我七七年。
是吧？啊，我说我感觉是，应该你社会阅历这么丰富。
其实我们还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我一个姐姐，不是独生子女，我不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下一代他是独生子女。
对的，你应该你有很多朋友都是独生子女，对吧？你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八零后。
我有很多同学，他是朋友，是很多独生子女，因为那个时候就到我那个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后面就是计划生育了，
对，
后面就是都是一个。其实现在那个叫八零和什么小皇帝一代的话，到现在说实话都是压力山大，大多数的压力大。
还小皇帝呢，我的天。
那个是就是叫独生子女，那个是童年是比较幸福的，的确是这样的。但是
刚才二五六说的啊，享受到了独生子女的一部分红利。
对啊，
资源比较集中，
对啊，
没人跟自己抢。
是啊，但是后来你这个承担的责任啊什么，后来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对啊，你现在尤其是你像我现在这种状态，我现在这种状态是普遍的八零后的一个苦逼状态。自己有俩孩子，两口子，俩孩子，四个老人，怎么弄？
四个老人，两个孩子，夫妻两个要抚养这么多。那如果是，双子宫父母那得是双子宫的话，可能还好，你
还好一点，对，
抚养。如果你在农村的，一般那个没有什么劳保的那个医疗保险也没有的，你这个很痛苦，日子很难过。如果你个人能力不是怎么强的话，
对啊，嗯，
这是很痛苦的，真的是这样的。
刚才我也分享这个事儿，就是八零后的很多人的父母确实当时就没有社保，没有医保，新农合什么的不都是后来才有的吗？就有的很多人就是没有，最开始的时候那看病那都是掏真金白银的，那真的是压力很大的。你这父母生病了不能不给看呢，对吧？
对啊，你要看了可兜里没有钱又怎么看呢？
嗯，真的是。
对啊，
你们但是还得说啊，确实像股票哥说的还是社会主义好啊，现在咱们真的是党给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对于以前那种没有保险的现在也纳入到这个农村联合合作医疗里边，也还挺好，最起码他能报销了，能看病。
社会他没有绝对，没办法绝对的公平，有的人说国外制度好，我也不认为国外制度有多好。
我感觉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现在这么蓬勃的发展，在这个跻身于这个世界强国的行列，也是由于咱们每阶段制定的相关的政策都是适应当时的这个基本国情的，对于后续的发展都是提供了一个动力在里边，所以咱们才能持续的这么发展。就像我这个就还说到80后其实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基建期，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就是80后整个见证下来的。现在的90后00后都是在享受，真的我们80后这帮人是真的是看着一点一点看着自己的城市变化起来的。
对对对
对，
你看我们现在我周围的环境比以前那是天壤之别了啊，对吧？
对啊，
就是完全是天壤之别了。你以前的那个是什么环境，你现在是什么环境？
咱就说路、桥这些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啊，包括隧道这些基础设施，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咱们现在能有这么快的轨道交通吗？高铁能有这么快的便方便的物流吗？如果没有物流，你像那天我们在直播间讨论加拿大现在物流天天买个东西都跟从这儿送到西域那种感觉，以前茶马古道那种状态，那你说他搞电商他能搞起来吗？正是因为咱们有大量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导致现在咱们能把这电商做得风生水起，全世界都羡慕咱们这种电商。
它这个物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中国比的。
对啊，就是嘛，
没有一个可以比的。
就是咱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啊，公路啊，轨道交通弄得好啊，确实真的好啊。它是咱们中国，过两天我要单独做一期专题，就是讲咱们高铁的，讲高铁背后的中国制造业，那真的是全世界最舒适的这个轨道交通了。我去日本坐过新干线，我小时候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日本就有新干线了，当时就是全世界最快的火车，当时小时候就一直想去坐那个什么子弹头嘛，
这个当时那个邓小平主席的话就是出访日本，就是坐的新干线到那个东京嘛，好像是。
对，
那个就是到东京去取经。
有很多的伟人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比如说那个老人在咱们沿海画了一个圈儿，
对啊，就画的
改变了整个这个国家经济格局，就整个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格局都改变了。确实是，我同意。
没有邓小平的那个韬光养晦的政策，哪有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对
对呀、啊，你70后就享受了整个改开40年的红利，从头到尾。
对，这也是为00后奠定了现在腰杆硬、不受画饼这一套的一个，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70后。70后，我感觉是。建国以后我感觉是受益最大的一批，给我的感觉70后、
对吧？反正最差的是让80后、最差的是让80后，
最差的是让80后赶上了、
对，
我还是
就是那个60后还想得很短，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职工养老什么政策什么。
对啊，60后最起码包分配的那阵儿，工作包分配啊，大家都是计划性经济，挣的一般多，也没有攀比，那是都还好说，单位还给分房，对吧？60后那是单位还给分房呢，虽然这房子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用很便宜价格去买啊。60后那是房价最低， 七零后也赶上了一个一波低房价，反正好事我感觉都让七零后赶上、
我说实话，我们是等着我们买房子当时是没有任何压力。我
对呀、啊，那阵便宜啊、我的天！
不、
哎
哦，房子没有便宜的时候，
嗯、
房子没有便宜的时候。你最便宜的时候呢，你任何一个时代你去买房子都不会说房子便宜的，不可能的
啊。对，就跟你的收入总是有差距的、对吧？
只是到现在这个时候你去买房子，你是真的是买不起了、对不对？
对，
原来是贵，一个月买一个月一个平方的房子我觉得贵，后来是两个月买一个房子的，后来三个月买一个房子可能、对吧？这个、
现在是一辈子、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子。
我说实话、我是在五线小城市的，我就是对一些在北上广的一些就是年轻的、我可能年龄不同的思考方式也不一样的，
挺
中性
的是吗？这个大城市是这样，寸土寸金嘛，对吧？本身这个社会资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匮乏，对吧？你人口众多，外来人口也多，本身自己城市的人口也不少，然后地方就那么大，那肯定是寸土寸金，那肯定是要争夺这些稀缺的资源，对不对？回家回家的好处
是
挺好，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有闯劲的话，去大城市闯闯；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四十几岁以后没有什么闯劲了，然后，就是跟时代呢，就是说，慢慢的也被时代要淘汰这种人，就不要在
这么，不要这么悲观，咱们现在还正当年呢，不要这么悲观，是吧？最起码咱们还可以去在这个 MC 这个平台上，咱们还能讨论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在 MC 平台上，我其实发现了，真的是你的年龄、你的社会沉淀、你的人生经历，其实真的就是你的谈资。就是你老不一定代表着你不好，反而是你的一些
老有老的味道。
对，这就是酒是越沉的越香，对吧？你像股票哥，你在这个炒股啊，包括你对商业的一些见解，我是觉得很受用的。这就是你的人生阅历和你的相关的沉淀造就的你这些知识底蕴呢，就很好啊，我感觉。咱们现在不是在 MC 上发挥余热的吗？是不是？发挥余热，我的天！哎呀，行。
发挥余热这种词应该出现在我同辈人的嘴里，这不是在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经常喊的口号吗？
咱俩不是，咱俩有代沟啊、你还是比我年轻的。啊、
叫你一声叔叔，
你敢答应吗？
敢不敢答应？汤答应，汤答应。
可以，可以，可以。今天聊挺开心啊。咱们其实今天聊的，虽然标题咱聊的是零零后，但是基本上把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这三代人的这个状态，基本上也都盘点了一下。
嗯，
今天还聊的还挺好的，包括最后股票哥，咱们。股票哥给咱们以七零后的这个角度去给咱们最后总结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每个后在刚出道的时候都是很闪亮的，都是引人注目的。
年轻人他闯进出，然后呢，
对对对，
经历的多了，年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就开始沉稳了，
这是一个必然规律。
是啊，肯定是这样。
但我觉得我们八零后还是很开心的，就是经历了很多，从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然后但是有电，电是有的，然后一路到了现在，
从冬天只能吃大白菜，到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了都懒得吃了。
从一辆自行车就是奢侈品，一直到现在，
你吃什么
都
不重要，现在就是说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就怕你这个胃装不下，
对，
什么懒得吃了吗？都现在都真的是吃什么都懒得吃了，现在
是吧？但是你能什么都吃到的时候，你开始已经很多人注重养生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不对？
对。但是你看，我们父母这一辈到现在还是喜欢就是同学聚会啊，或者逢年过节出去吃一顿。但是我觉得大有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可能就是能吃上肉的日子比较少，
资源比较匮乏嘛。
对对，对他们来说，出去吃一顿饭。就是比较隆重的一件事情了，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
它是一种文化， 我们小时候的
对已经成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一种文化，一种怀念。
Soli 应该就没赶上，没赶上小时候冬天只有大白菜的日子。
我赶上过。
你赶上过吗？
啊，对，我们家冬天只有大白菜
、
萝卜、土豆子。
对，我们连土豆，我们那阵连土豆都没有，就只有大白菜。然后水果就只有冬酸梨。
你东北的吧？
哎，你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吗？
没有，
不是吧？
也就只有
没有。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就只有这些东西，小时候水果就只有酸梨啊，冬天柿子跟酸梨。
我们是冻柿子、冻梨。
哦。
冬天没有别的蔬菜。
东北的话，冬天有酸菜，有大白菜，有萝卜，有土豆子，就这些的。
萝卜干儿是吧？
东北的酸菜挺好吃的。
还行吧，反正我是不爱吃。
吃顶了，你呢？
反正现在在上海，为了防止就是之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自己无法生存，我现在什么都吃，只要能活下去。天天给我白馒头，我都能吃得下去。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就是跟以前小时候感觉不一样，就是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甚至已经变成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关闭过了，所以就觉得比较想要出去玩。但真的是正常生活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食之无味，然后可能就能取悦自己的感觉降低了。
这也是00后现在选的，很多人选择躺平嘛。也是，
现在这个上海疫情怎么样了？我看今天这个疫情就停车了，加800多个好像是。
降是降了，
这个，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封。
没有解封是吧？
没有。
这个疫情还行，我没有那么痛苦。我正说我没有那么痛苦。
你工作狂，你痛苦什么？你在哪儿不是工作？
对。哎，我现在也成了一个工作狂，我到现在还在工作。我的天，我为什么呀？我的天。
加油。
还是聊聊这个00后的现在这个工作状态。哎，这么多人没人上麦吗？没人跟00后共过事吗？我就说，
当然00后刚出道啊，刚出道就还没有出道就
疫情了，我的天。哎呀，行不行？跨不过去了是吗？
刚出道。
我一个外甥女今年她也是00后，但是她考硕士去了。
啊，考研了。
00后是没出道的呀。
00后今年开始毕业要出来找工作了。
毕业他就考硕士去了。反正这个情况你当然他也是就是说反正现在一般的大学生出来找工作也是比较难的。反正
考研不也是一种卷的表现吗？对不对？
对。
他也是为了卷呢，对不对？
我不知道卷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用的词语比较时髦。
卷啊，卷就是跟你同年龄的人或者跟你同水平的人进行激烈的竞争。
哦，
啊，
这个意思。
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心力去跟你身边的人去进行竞争，就叫卷。
啊，叫卷是啊，我明白了。
然后卷的反，我想问卷的反面是什么？
躺嘛，
佛嘛，
躺嘛，佛躺都行，都是一个意思。什么佛系就是躺平，对吧？就是以前没有躺平这个词儿，就叫佛系。什么叫佛系？
对，
无欲无求，就是
无欲则刚啊。老汤，你觉得你是哪种？你觉得你
我呀？我是卷失败了以后被动的佛，被动的躺。然后
你是卷折了，卷的折了，然后
卷折了
就平了。
我让人家给卷折了，我是。
就是说，你说是躺平这种状态啊，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被动的躺平，没办法。
对啊，对啊，
被动躺平。
明天，哎，是明天吗？今天。
哎。
明天咱们聊躺平
啊，是明天聊。
哎，股票哥，股票哥来啊！明天我们晚上7点，明天晚上7点
是吧？
聊躺平的事儿。
终于到躺平的时候，
终于到股票哥的主场了。
行，
因为你
也
是老嘉宾，
我也非常愿意跟你们聊天，反正比较随意嘛。
对，你也是老嘉宾了，都没问题，差不多了吧？今天
他的主场，
两个半小时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可不，7点开的
播，这么久了吗？
7点开的播啊，9点半了。
这么久了都不知道。
是，你就忙工作了。
一个小时，我以为就过了一个小时。嗯、
哎呀，我的天！
果然，这个 Solly 这个方法很好，就让我完全忘记了时间，
哎、
也不觉得累。
对，你都把我完全忘记了，你。
这不是大家陪着你吗？
啊、行，
大家替我陪着你。
行。行吧，今天这样吧，到这儿吧啊！感谢今天麦上嘉宾的发言啊，法师今天又在我这儿挂了一次啊，然后成功的积攒了一个三场活跃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法师
又加了，
又加了，又加了啊！我不管，21号咱们准备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法律相关的话题，21号，
嗯，好。
法师预约了周六晚上啊，你别说你到时候没空啊，你活一个活跃场，一定是会把一些法律实务方面的一些东西去，
我们只要准备好问题，
对，去寻求你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意见，
需要准备一些问题，不然法师也不知道怎么输出。嗯，
对，
明白了，
对对，嗯，
聊着聊着会不会暴露一点什么？
咱尽量不聊刑法方面的东西，尽量不聊刑法。
暴露自己的想法，就是哎，我想问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我这个话接的有点，我这话接的有点问题是吧？你刚说哎，会不会暴露点什么？我说尽量不聊刑法方面的问题。
没有，
太差了，我的天，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
你再把我往沟里带，严重怀疑。
哎，我把你带进去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的天，我盼着你天天好好的呢。行吧，那先今天这样吧，今天到这儿吧。啊，感谢法师、啊，
好，谢谢大家，
感谢索里，
谢谢，
感谢股票哥啊，感谢256啊，感谢王伟老师啊，今天的精彩发言，也感谢今天麦下所有一直听我们直播的嘉宾啊，这个听友们啊，我们每天都在啊，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总有一款话题适合你。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点一下关注。我们是干了这碗神仙汤，他是神仙，我是汤。啊，每天我们都播啊。行啊，再次感谢大家啊，今天咱们话题就到此结束。好嘞，
行，
大家早点休息。嗯，
拜
拜，拜
拜，
拜
拜，
再见，拜拜。
江湖路远，
这时间快，
就此别过，
该下播了。
山高水长，
那接着造，
后会有期，
咱明天聊。
喜欢就点订阅，也可关注主播哦，
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连麦，你的声音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